般鲜的诗哈，圣灵所结的果子哈，真好哈，能够帮助我哈，在今天的题目上哈，预备我们的心哈，当圣灵求圣灵来复兴我们，求圣灵来复兴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哈，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灵所结的果子是那样的丰富，我们真是需要圣灵。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特别今天早上我们听主的话的时候，愿圣灵帮助我们明白，更是心中做那感动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会从约珥书哈，来看几节的经文，但同时我们也对照《使徒行传》哈，所以今天的讲道有点挑战哈，从旧约到新约，或者换句话来说，如何哈从哈这个如何看见哈这个新约引用旧约哈，他们如何引用旧约？因为今天的约珥书里面提到神的应许。应验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以我们抱着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从旧约贯穿到新约。在旧约贯穿到新约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那我念这个白色的，请你们念这个黄色还是金色。好，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焰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真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焰雾。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得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这旧约与新约的经文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就是圣灵浇灌和充满。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向神求圣灵浇灌及充满。这里提到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旧约约珥的时候，神说降我的灵，那是神的灵。来到新约，彼得在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是所应许的圣灵，所以约珥说是神应许他的灵。 彼得说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从新约我们回去看的话，这位是三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灵是他的其中一个位格。那这个应许到底是给谁的呢？对象是所有信主的人。留意到凡有血气、儿女、老年人、少年人、仆人和使女。对照的使徒行传的经文是从天下各国来的，是彼得很精准的诠释了约珥书里面神的这个应许所要给的对象。因为血气严格来说就是人了，有血有血肉之躯的人。那儿女、老年人、少年人，强调的就是不分年龄。那仆人和使女，强调的是各种的阶级。所以彼得在引用这节经文，认为这节经文已经应验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看见很合适的，可以说用天下从天下各国来的人，圣灵都降临在这些求告主名的人身上，不分年龄阶级。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另外一个，就是时间上约珥说是以后在那些日子神应许他的灵要浇灌下来。来到彼得的时候，他把它诠释为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末世了。那这末后的日子，末世是一个阶段，是一个时期，待会我们会再稍微的多说一些。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在这里不只是停留在约珥所说的那些日子，他把那个诠释为那是一个末了末世的日子。这个现象怎么知道圣灵降临呢？怎么知道圣灵充满和浇灌呢？需要有一些的现象表现出来，至少在第一世纪了。那这些现象从约珥书的应许说是预言、异梦、异象，在旧约里面这都是神向人传达信息的不同的方法，可以是言语，也可以是异梦，也可以是异象。但是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强调这个现象的应验，重点是落在这些从天下各国来的人，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个说方言，指的是别国的语言，是人类的语言，只不过它不是你的家乡话，是别人的家乡话。也就是那个现象，就是他们如果是说英语的，但是他们开始说起西班牙语了，但是从来就没有学过西班牙语。那也就是说说起别国的语言，那这个现象是很明显的，不是从学来的，而是特殊的一种的能力的一种的浇灌。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很明显的，说话说这个别国的语言都是强调这个圣灵已经降临了，在天下各国求告主名的人身上，包括犹太人，也包括非犹太人。那我们留意到彼得特别着重在预言的方面，因为他只重复了预言，然后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他重点是放在言语上面的表现这个现象，而没有特别的强调异梦和异象。从严格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就是神传达话语的 一个主力主要的方法说起别国的话用语言。那在这里我们还要处理的包括在圣灵的浇灌，我们知道馨香是什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但是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圣灵的浇灌，那叫做英文叫做 pour out， 那多次的提到这个圣灵的浇灌，无论是在约珥书还是彼得在引用在诠释这个约珥书的时候都重复的提到浇灌，所以这个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主要的一个思想，也是主要的一个用词。那到底浇灌的意象是什么？浇灌在约珥书的意象是一个农业社会，大家都很熟悉的雨水从天而降，丰丰富富的倾倒在地上，你可以想象中东的那一种的极干旱的气候，忽然间下起雨来都不会是毛毛雨的，都是一种倾盆大雨，这种雨水从天而降，丰丰富富的倾倒在地上的那种的图画，只有那种的现象才可以配得称为浇灌。那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的时候，提到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那种的意象绝对是有必要的，从天什么而降，从神的住处临到人的身上，这就是神在约珥书所应许的那个圣灵的降下的场面，那种的图像是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天下各国的人都说起别国的方言，这是一种何等壮观丰盛的场面，从天而降。这个现象继续的描述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到四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留意到分别，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从天而降，浇灌下来的结果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浇灌和充满，是不能分开的，神充满一定是浇灌的，一定是丰丰富富的，倾倒在人的身上。当时的这种的能力，说起别国的话语，那种的丰盛，那种的能力，的表现出来，只能够说这是一种的浇灌，只能够说这是一种的充满。当圣灵临到人的时候，它就是那样的丰富。问题是，当圣灵临到你我，当我们求圣灵充满浇灌的时候，求他的能力来到充满浇灌的时候，他的同在来到充满浇灌的时候，我们个人是用什么杯子来求的？我们都当求，只不过你习惯用什么杯子，我再多说一点，你知道我们华人里面不只是华人，还有日本人韩国人，东方人都喜欢喝茶，对不对？我们有所谓的品茶的文化，品茶的文化，真正品茶的人，我不是啦，但是我知道品茶的人他很讲究的，对不对？他就是有那个 那个茶壶哈、茶杯哈、煮那个茶叶哈、泡那个茶叶都非常的讲究。特别讲究的人，他的茶杯是什么？很小很小的。啊，曾经去探访过哈、来牧师老师来饮茶哈、搬出来一个小的不小，不能再小的茶壶哈、杯子小的不能再小哈。然后我就看他怎么了，做了一番的功夫了哈，然后就把茶倒在那个杯子上，这么小的一个杯子，我喝一口两口就没了哈，真的是说得上是小两口哈，小两口哈。哎呀，我永远不太会欣赏品茶的文化哈，因为小两口又要等他再泡，然后又再倒哈，好久。要等好久哈，但是品茶的人就是要这样小两口小两口来喝。你习惯用什么杯子吗？如果你求圣灵充满的话，你用的是小杯子吗？还是你愿意用什么大碗哈？你知道今天有人你到这个面馆去吃面哈？有些的面馆很豪气的，很霸气的哈。他说我们的面都是什么用大碗的哈，大碗公哈，大碗面哈啊。然后你看见哈，他们的这些广告哇，吃不吃得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是好，就是爽哈，就是霸气，对不对哈啊？我们。有些人喝茶实在受不了，小两口小两口了，干嘛呢？给我一个什么大碗，一口一口一口的就来喝哈。吃面也是大碗哈，就这样吃，这样才有霸气，这样才什么呢哈？大量哈。弟兄姐妹，我们求圣灵充满哈，你觉得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杯子啊？呀，这是一个 tricky question 哈。你如果说用杯子的话，你太没有信心了，明白吗？上帝说我要浇灌，我要什么充满，我要像雨水这样丰富丰富的从天什么倾倒在你的身上。你求圣灵的圣灵充满，你用什么小杯子？觉得弟兄姐妹，我们求圣灵给我们能力，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得着他的同在，我们要用什么呢哈？大碗。但是问题哈，你说真有这么多吗？我们要想像一幅图画，你拿着这个大碗，你是来到什么一个庞大的瀑布的面前，你这个碗够不够装啊？绝对不够的。上帝要赐给我们圣灵的同在，就像这个大瀑布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人得到神的应许，我们捡了一个小茶壶，一小两口的小杯子，来到上帝的什么瀑布面前，我们伸手要装上帝给我们的圣灵的同在。你是看上帝这么小吗？你看上帝要给倾倒在你身上的，就是那小茶壶里面的小两口的茶水吗？还是你看见上帝给你的同在，是那瀑布般的倾倒？他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用什么来装呢？所以我们求神用他的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呢？能够得着能力，瀑布般的能力，这种能够水力发电的能力，甚至超过核能发电的一种的能力，这种大瀑布的倾倒，但圣灵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什么必得着能力了。上帝要给你的能力不是小茶壶里面那个嘟嘟嘟， 上帝要给你的能力是那个大瀑布，哇哇哇，倾倒在你的身上。你有信心吗？你有信心求神给你得着能力吗？如果没有的话，求神的圣灵充满，让你大有什么信心？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示提凡，乃是什么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什么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大有信心，他能够向神祈求别人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超越，我们能看见人看不见的，寻求人不去寻求的。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放胆什么传讲福音，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被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他很有勇气，不畏强权，不怕这种的压迫，他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能够传福音。有一次在神学院，我们有这个崇拜的讲道训练呢，那就是讲道学的同学就上来讲道，然后这个老师就在下面听然后就给他们一些的评语了那是在台湾的一个在台湾的神学院了那位同学上了，我下一个应该是我要给他评语的了他在讲的时候刚好发生地震，我就看到那个整个的就在什么摇了所以结束之后但是他还我们大家还是 很稳定的，我们蛮习惯的 就继续的讲嘛然后我上台就因为看他同学很紧张我就稍微的幽默一下了，我就引用了《使徒行传》的什么你讲到地方都什么震动了地方都震动了，放胆传讲什么神的话语真的是按着字意应验的所以我就想到真的我们大胆的放胆的讲论神的话语是一种圣灵充满的现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求神的圣灵充满，我们要求神的圣灵浇灌，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力，大有信心所以我向这里提出一个挑战请大家拿起你们的小杯，从今日开始直到二月底每天有至少什么15分钟读经祷告什么呢亲近神，15分钟只能够说小茶壶的小杯好不好如果你更有信心的话，拿个大碗，求神给你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是3个小时读经祷告什么呢亲近神。但是我想我们从什么小茶杯开始好不好我们就求神圣灵充满那个大字我也不敢说得很大声小有信心了从15分钟先开始操练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求神的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够放胆传讲神的福音所以我们每个小组我们至少带一位的慕道友在2月23到25号周五周六周日我们有春季的福音布道会我们就带一位慕道友来参加小有信心了2位、3位、4位更好不管你用骗的拐的拉的不要讲骗的哄的哄的哄的哄的不要骗哄的就是 小组大家齐心合力的带一位慕道友来听福音，你都不用讲了，我就是听别人讲了，所以是小有信心了。如果你更大胆的话，向神求可以一年每个月能够向一位慕道友传福音做见证，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得着能力。这是牧师给你的两个挑战，从一月底到二月底，在读经、祷告以及传福音的事件上，这两个事情上，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约珥书的时候，他还提到要求告主名，基督在临之前能够求告主名。我们说到基督在临之前求告主名的话，就必须要说到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因为这是彼得在引用约珥书说的是那些日子。彼得说那些日子是末后的日子。那末后的日子在新约指的是新约基督时代，也就是教会的时期。那可能刚信主的不是很清楚，那基督第一次来是他道成肉身，身在马槽里面，在以色列人的当中，然后就是他在地上的这个生活，然后钉死埋葬，然后复活升天这件事情。那我们都相信基督还要再来，那我们称那个为基督再临，基督第二次再来。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谦卑的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正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提到，我们欢迎什么君王降临，那是指第二次的再来，君王要降临，他要审判，他要统管全地，那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不再是谦卑了，乃是一个君王般 的荣耀的临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相信教会在基督再来之前，基督第一次再来之后，我们这一段时间称为教会的时期，而且这段时期也称为末后的日子。圣经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再来，但是他肯定必定再来，所以我们都在教会的时期，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末世了。那末世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所以一定是有个序幕的。彼得认为这是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公元第一世纪，在犹太人的当中，这件事情已经应验了。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这些天下各国求告主名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相信已经揭开了末日的这个时期，所以这个序幕已经有了，我们还在整个的过程里面。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基督若不升天的话，圣灵不会降临，但是基督复活升天，圣灵就降下了，落实在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上。那有一天这个末世也会有一个落幕的时期，就是所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大而明显的日子。那个不是指一个时期这么简单，那是有一个特定的日子，有特定的一天，是可以称为大而可畏的日子。那彼得说是大而明显的，所以它是很明显的，会发生的，那不是暗地里发生的，是举世 都看得见，都知道基督降临的。如果第一次是谦谦卑卑的降临在以色列，只有少数的人知道，天使等等等，但是第二次降临肯定是普世的一个画面，是一个场面，大而什么呢，很明显的日子，基督再来的时候会进行末了的审判和拯救。要看对象是谁，对于相信的人是一种拯救，对于不信的人是一种的审判。就好像旧约挪亚的洪水临到的时候，对于挪亚一家就是拯救，对于那时代的其他的人就是一种毁灭，是一种的审判。所以同样的一个事件，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有不同的含义。关键就是你是一个已经求告主名的人吗？你在基督来之前是否已经求告主名了？那在这里提到从预言的应验，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说起别国的话来，没有特别的强调异梦和异象，倒是特别强调这个预言方面，应验在说起别国的话来了。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就是要处理，就是他提到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珠，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个是还有待应验。如果是有待应验的话，也就是末了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这些是一个预兆，很明显的一个预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那如果按预言的应验的话，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神降灾的意象，就是一个图画。那这个图画应该是和出埃及记七章将时灾的时候那种的图画很相似的，就是一种审判不信者的，利用天时天文地理，社会的战争各样 的环境进行审判。那是按预言的一种的应验，只是在描述那个图画。但是那个字义的应验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知道，当天上的这个日头变黑暗，月亮变回雪般的颜色的时候，那这个天象如果是这样显明的话，按字义来应验的话，我们就知道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相信基督必要来，而且我们必定会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就是末世这个落幕的时分已经很近了，很近了。当这些事情应验的时候，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就是这里有一种得救的应许，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再次的提到。那有这个允许，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回应，所以也就是有认罪悔改的回应，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什么呢，圣灵。所以有得救的应许，我们有得救的回应。关键是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话，你需要求告主名，认罪悔改，归向神，在末日临到之前能够认罪悔改归向神。我们基督徒都在等待这一个基督再来的日子的当中，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在等待，我们看基督再临，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看基督再来不是一件事件这么 而已。他们关心的是基督再来，不只是一件事件。怎么说呢？我打个比方，我和师母我们都是工程师，我们是飞机工程师，所以我们喜欢飞机，那我们也喜欢看飞机起飞和降落。我们去看飞机降落的时候，我们就看它如何的降落在跑道上。所以呢，我们看的是飞机降落在跑道上的这个事件，有别于另外一个飞机降落的事件。但是我发现，当我的师母出去，好像回国，我在这里了，他坐飞机要回来的时候，我去接机，对不对？我去接机的时候，我不是带着去看飞机降落在跑道这个事件的心情去接机，去机场的，我是带着很期待看见他从那个 arrival 的那个 gate 走出来的时候，对不对？那一幕就是你所期待你所爱的，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所以人家说小别胜什么新婚，就是你有时候就离开一下，小别一下，让你的爱人很期待你回来，小别胜新婚。弟兄姐妹，我去机场不再是看飞机降落的事件，我去机场是要迎接一个人，一个我所喜爱的人，一个我巴不得他很快回到我身边的我所爱渴慕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很多他再来之前的预兆，发生什么事情，从天而降。但是如果你不爱基督的话，你还是带着一个去看降落事件的心情去。除非你在地上的生活，你跟基督是那样的亲近，那样的甜蜜，那样的在热爱的当中，基督再来的时候不再是一个事件，乃是你去迎接一个你所爱的，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读经祷告，我们把它看为一个事件，我完成一个事件，但是直到有一天，你看读经祷告是与神亲近，享受他的同在，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那种的临在感，那种的亲密感。否则读经祷告对于你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事件的发生。求神帮助我们迎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乃是抱着一个亲近主，迎接我们所爱所期待的那位回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的话语你再次提醒我们，求圣灵来浇灌，来临到我们，来充满我们，好像神的同在那种临在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亲密，那样的真实，那种不只是在头脑的知识，更是心灵的一种的体会。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大有信心，能够大有能力向你来到祈求圣灵的同在， 丰丰富富的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永生神的灵。